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每一个月啊 Yuki 上线的时间，在今天我们的访谈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非常非常优质高质感的这个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今天的访问主题是婚姻 2.0 矽谷工程师的家庭更新旅程。我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好奇。我们都知道电脑是需要更新，因为功能会更好，速度会更快。诶，没想到婚姻与爱情也需要定期的更新升级，这到底是在说些什么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北美更新家庭协会的赞成与幼瑜夫妇来和我们分享他们从矽谷工程师到爱情工程师的家庭成长旅程。那他们以前呢，有的时候要修 bug， 现在帮很多人去修他们婚姻与家庭的 bug， 到底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感觉很好奇吧？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婚姻升级包里面藏着哪些惊喜和挑战，好不好？好，我们欢迎 Robert 和 David 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哎 ，Yuki， 大家好。你好
啊，你好啊。那我想要请两位，我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通常都是会想要邀请两位来各自说说你们各自的这个原生家庭的背景，要不要从 Robert 先开始？
好，我呢是我的原生家庭，我是在台湾长大的，那我是我们说这个道道地地的台湾人。那我家里面其实有五个弟兄姐妹哈，那我父亲、母亲他们弟兄姐妹都蛮多的，所以我事实上是来自一个大家庭。那从小呢，在这种大家庭底下长大呢，我们就是家里面一般都很热闹，那讲话都比较大声，那讲话相对的也是比较不客气，就是比较随便比较随和吧。那个所以我在成长环境里面记忆当中，父母亲对我们弟兄姐妹虽然说有要求，可是呢他们不会什么事情都盯着我们。所以我们有事实上是有蛮大的相当大的自由度，那也让我们自己可以做很多的决定，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我成长的一个环境，那其实也造就了我的个性。
这个造就的个性是什么？你说是讲话比较大声呢，但是你又是比较崇尚自由，是这样子吗？
就是对，讲话相对来讲就会比较有时候比较随便一点，那有时候讲话就有点会让他觉得有点讲话不客气，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比较习惯说我按着我自己的想法意见去做事情。
所以原生家庭对我们一个人的影响很大。那幼瑜姐呢？您的原生家庭还有您一路的求学的经历，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我也是来自台湾，那我的原生家庭呢就比较简单，就是父母跟我们我有两个哥哥，三个小孩，所以相对 Robert 他们的家庭，我们是小家庭，很简单。那我们家呢，我的父亲是比较严肃的。 那主要是妈妈在照顾我们，所以家庭的氛围应该算是蛮温暖的。但是呢，有爸爸在的时候呢，就感觉比较严肃，因为爸爸的要求比较严格，所以呢，我们家就比较不会这么自由的大声讲话呀，或者是随意要求啊，比较不能够自由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父亲是比较严谨的个性呀。那我生长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从婚姻的角度看呢，我父母呢是常常会有争吵的，所以但是我妈妈就是比较属于传统的女性，她一直都是用很温顺的态度来回应，所以这个呢，我想也是给我一个影响，一直用一个比较应该说英文说 passive 哈，就是好像比较退缩的角度来
被动
的角度来对待问题。
那我知道两位都是留学生啊，就是你们后来就是说在你们的受教育的各自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啊，介绍一下你们各自的一个受教育的一个历程，还有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来到了美国的这一块新的土地啊，或者是在你们求学过程里面什么样因缘际会之下你们能够有机会认识彼此，我们对这一段是非常的好奇。
没错，我们是在美国认识的。那我其实跟很多台湾的男孩子一样，我们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大学毕业念完书，当然就是找工作了啊。那我当时候在当兵的时候，我就想说来美国看看，所以就决定了说来美国留学。那当初也没有说想要留下来，只是说来美国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样子。那我们是在我们是念同一个学校研究所，可是我比较早，那他来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我们是在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家里面遇见的，是第一次见面，所以他那时候还在学校，我那时候已经开始上班了。
我们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到美国嘛，那我们认识之后呢，我对他一开始的印象呢是觉得他蛮风趣的因为同样的专业嘛，都是在电脑城市设计那一方面软体，那所以我比他晚一两年，所以来念书的时候就常常有机会要跟他问问题呀，所以就这样子慢慢就交往培养感情。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在朋友家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惊为天人，所以下决心要追他，所以呢常常就找借口看他功课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是
借口接近他。
是哪一个特质特别吸引你呢？在那个时候是容貌呢，是个性呢，还是那种气质呢？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无法自拔，就是他了？
当然一个就是当然第一眼看到当然就是容貌了哈，尤其是他的身高。那后来因为就跟在朋友家嘛聊天呢，就发觉其实他蛮有气质的，然后这个讲话各方面都怎么讲，这个待人都蛮亲和蛮客气的这样子。认识越多当然就越觉得他的更有吸引的地方这样。
又于姐呢，那时候是在一个被动的被追的一个角色吗？
因为他那时候就常常下班以后就过来找我嘛，那也就可以帮我解决工作上的问题啊，那我就很崇拜啊，觉得他很棒啊。毕业之后呢，这个 我就因为我们是在东岸，在纽约州那边念书的，那毕业之后我在东岸没有找到工作，所以就到西岸，到加州来。那在加州找到工作，我就在加州留下来啊。结果我留下来没多久，他就跟着换工作追到加州来啊，所以那我也就被他感动了吧。
嗯哼，所以那时候因为有很多人他们说在进入婚姻之前通常都会需要有一个 moment， 就是那个时刻是好像是昏头的所以就是这个人了，所以不做其他第二个考虑，因为你就只能跟一个人结婚嘛。但是那一个就是说石破天惊的那一刻对两位各自是什么？
石破天惊啊，
就是我们就定下来了吧，那个是什么？
其实对我来讲，可能我们的那个时间点可能不太一样。对我来讲呢，我自己知道，或者是我自己知道说，就是他的时候呢，事实上是他要离开东岸到加州来的时候，我送他上飞机啊，因为那时候我在东岸上班嘛。那他上了飞机，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已经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几十年没流过眼泪了，因为、这个是 another story。所以我那时候心里面就觉得说，我得过去找他，他不能留在东岸，那我得跟着他上西岸去。所以也是过了不久，大概半年左右吧。我就到加州来了。所以我想是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认定了这个人。
嗯。
那等到那个从那个时候到我们结婚也再过了差不多一年，
对，我们在加州又继续交往了一年。那对我来说呢，其实这个呢，我自己也有一个小的故事。就是我当时虽然我们都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开始去在东岸的时候就有接触教会，跟那时候是学校的查经班。后来来到西岸开始工作以后呢，我其实心里面曾经跟神祷告，就是我希望我将来结婚的对象是一个基督徒。那后来当然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身边总是会有不少的追求者嘛。
嗯，
那我觉得神的安排也很巧妙，他到了西岸来以后呢，就是因为他姐姐的话，他姐姐是基督徒，就怎么讲，介绍他找到了教会啊，就是我们就一起去了教会，一起认识了神，也一起受洗。那就因为这样子，我知道说啊，他是神为我预备的。
哇，所以这个我们常常讲说，就是一段关系能够两个人能够走在一起，有的时候不是只有两个人的因素，有一个更大的力量的介入。听起来就是说你们身边有许多的贵人对你们有很多的扶持和帮忙，就是把你们牵线在一起。然后那因为在这个婚姻里面因为相处上因为有各个角色需要去平衡，包括我们生活在矽谷这个地方，然后大家都是非常的忙碌。那特别在双薪家庭里面，因为你在一个高度竞争的一个社会里面，你必须要立足，所以你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精力在外面的工作。那同时回到家以后，先生有先生的需要，孩子有孩子的需要。那对两位来说，又因为各自的忙碌，没有办法那么多时间来在一起交心。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两位到底经历了些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往深入一点再多说一点？
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哈，我觉得我们婚姻，开始进入到一个 危险期的时候，真的危险期的时候，大概就是小孩，他开始上班之后，然后都忙，然后尤其是当又是小孩子进到 preteen 跟 teenager 之后，因为那个关系又多了一个小孩子跟我们之间的 dynamics。因为 teenager 大家都知道，teenager 有他们自己的意见、他们的想法，然后又是在成长过程，他们情绪其实他们情绪其实本身也不是很稳定。那加上我们其实自己本身情绪也就本来就不稳定了。可是然后再加上小孩子的，我想就变成把这个也造成这个婚姻的关系有很大的，真的是很大的影响。我们的婚姻后来走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根本从热战转到冷战，然后，根本就不理对方，然后甚至到分居，甚至是进入到那个谈到那个离婚的阶段，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回过头看，其实那几年真的是，虽然说生活上好像环境比较好一点啊，因为两份薪水嘛，可是那种精神上其实非常不好啊，整个人就是忙这个忙那个啊，那一碰到事情就很容易，两个事实上就很容易这个起冲突，到时候到甚至到这个。甚至婚姻是到了一个已经要破碎的那种地步了。
那 David 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从女孩、女人、妈妈、妻子，在这么多角色里面，特别女生，我们的心思又特别的敏锐和细腻。那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应该是一个很心碎的一个过程。同时之间，你还有外面的工作，在那个心路历程，可不可以跟我们再多分享一点？
其实他刚刚分享到说，我们走到分居，甚至讨论到离婚这样子的阶段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中间已经冷战很久了，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但是等我再仔细去想，然后也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觉得一直觉得说这是神给我的婚姻，那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所以我回到神的面前，我很坚定的知道我是不会要离婚的，但是不会要离婚，那要怎么去拯救这个婚姻呢？所以，我们就开始，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只有我。我就开始寻求各样的辅导。当然，在这之前呢，我也要讲一下，就是说我自己犯下了很多的错误，是我事后才明白的。就是说我不是回去工作了吗？那我就觉得有一点觉得自己的这个能力可以独当一面，那我就觉得没有关系，他走就走吧。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我做的，我犯下一个很大的错误好像不去没有看中我的先生。那这些都是之后我在经过许多辅导的时候。慢慢发现我自己犯下的很多错误，也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走向这个挽救这个婚姻的路，这就是另外一个开始，
他刚刚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其实那一段时间，我们是在一个分居的状态底下的。那其实，在那段时间里面， 我自己事实上也在想说，为什么今天会走到这个地步啊，会走到那样的地步。那因为我事实上我知道我还是很爱他，可是就不晓得为什么说可以把自己弄到这个情绪，弄到一种进入到一个地步，就是觉得说这个婚姻是没有希望的啊。那我在那段时间呢，其实现在回想回过头看呢，其实很了解说，其实是那时候神在我们两个心里面都在做工啊，让我们可以去看看自己的在当下那种情况，然后去想想过为什么会走到那个情况，然后接下去该怎么走。其实虽然说实在的，我们那时候虽然走到说要离婚的地步，可是后来想想，其实我们发觉其实都还是心里面都还是爱着对方的。只是觉得好像在那个争执争吵最热点的时候呢，是放不下那个面子哈、啊，搭不下那个面子去向对方道歉，或者是说我们叫做什么承认自己是弱者这样。我想回过头看那个心路历程，当时真的是很傻，当然是因为好像都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就是。
我的好奇是来自于人知道自己可能在这个关系里面也有自己应该要所付出的相对付出的责任，可是可能在那个部分自己做的没有那么好，到真的能够有行动说，诶，这件事情如果我当时做的不好，我未来我想要有一些改变去把它做得好，至少我自己的这一份我先做得好。那当然我祈求也许上天眷顾啊，我的伴侣另外一方他也想要回转，那个行动的勇气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好奇你们两位说，当我意识到自己有些部分我可能做得不够完全，到我真的踩下行动，而且有一个信心说我就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去改进是有机会的，这个东西这个智慧和勇气是很困难，那你们怎么样找到这个路径的？因为听起来真的是好像是破镜难圆，很难以真正的再重新连接在一起，即使原本是如此的相爱。
那我先说。我刚刚说，因为我那时候是我们是在分居的状态，然后我实际上是搬出去住的。那我刚刚讲的那个所谓的勇气啊，其实我不觉得是我的勇气。因为我那时候只看到说，我看到的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没有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的。那你说勇气从哪里来？其实我当时候我一个信念就是说，我把我的婚姻再一次的交给神。那我当时候决定说就要搬回家来，其实我也不晓得我搬回来会是什么样子。
对，会不会就被迫使？
因为我们事先没有讨论过，没有讲过，我就是跟他讲说，我要搬回来住这样。
我想他是忘记了，因为
有贵算盘吗？
因为我从一开始，不是从一开始，我刚刚讲说我有在寻求各样的辅导，包括我个人的，也有包括婚姻的。那当我定义说我是要挽救这个婚姻的时候，我是一直告诉他说，我们家的门是会为你开的。那所以当他要回来的时候， 我想他应该是知道，你现在忘记了，他应该是知道说，我是等着他欢迎他回来的。那当然这中间还没有这么简单，回来以后还有孩子的部分，因为孩子当时也是不太能够谅解说，父亲就这样子搬出去。但是这都是有经过一段的复合的过程。但是我想，我们最大的力量来源还是来自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有神。虽然我们都曾经偏离，但是我觉得我们因为信靠神，所以我们能够回到我们这个正确的路。
嗯哼，我觉得这一刻是蛮感动的，因为其实在我们在全世界最富，住在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但是其实有很多，我自己是婚姻家庭治疗师，我听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婚姻的故事。可以说在矽谷这个最富裕的地方，可是有很多人他们的婚姻就是战场，是旷野，是无边的旷野。那我知道两位自己在自己的婚姻里面经过一段非常非常艰辛的路程，然后后来你们现在也在北美家庭更新协会做服事。刚刚我们讲到说，不只是你们的家庭升级到 2.0， 你们也帮助很多人去修复他们家庭的 bug。 我想要请两位多分享一点，如何在自己的这个家庭修复的关系当中学到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能够再一次的承诺对方，因为每一段关系都需要有，都有不同的时期，需要一次再一次的重新的承诺。那一个使你们做出这样再一次承诺，我们两个就是要在一起，不但要在一起，还要有很好的关系。等到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之后，我还愿意说我付出那份心力去帮助别人修他们家的 bug。 我们想要请两位来好好说说这个过程。
那你先说。
那我就先讲，就是因为我刚刚说我决心要回修复这个婚姻，当然我也不知道他那时候会不会回来。那我有寻求了我个人的辅导，那也寻找了这个关于家庭关于婚姻的辅导。那后来他回来之后，其实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我等候和适当的时机，那知道说这个家庭更新协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夫妻营会，所以呢我就跟他商量，我们是不是去参加看看。那真的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营会里面，我们得到非常多的帮助。那这个营会里面，除了我们了解这个婚姻的神设立婚姻的这个意义，了解到男女的不同，也了解到我们原生家庭的不同
影响，
对我们的影响，这些都是从我们这些营会，虽然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可能会知道的知识，但是在那个营会里面，我们就从这些重新认识这些知识，也重新认识到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婚姻，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
我想去参加营会，刚刚有宇说，其实讲到一些婚姻的基本 的那个定义啊，这些首先我想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啊。对我来说呢，参加那个营会给我最大的一个帮助跟突破，就是怎么去聆听对方的感觉、情绪，跟面对自己的情绪跟感觉，还有怎么去表达自己的自己的感情。因为我刚刚回到讲到说那个一开始讲到那个原生家庭，其实从小到大我们虽然家里面很就是看起来很随便，可是我们在表达 感情方面事实上是零分。就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都不记得说有讲过说我爱你之类的，
是用写的，
都是用写的。那要想对不起这三个字，那简直是要命。
也是用写的。
那可是在那个营在那个营会里面就那个营会就教导我们说，哎，这个怎么去做这些事，就是从怎么在平常生活当中去练习做这些事情，做这些话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也许别人听了说这不是很简单嘛，可是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蛮大一个突破的。
嗯，
所以这个后在这个营会里面获益是蛮多的。
嗯，
其实这个营会里面有不同层次的教导哈，刚刚他讲了就有稍微晋升一层了，关于自己的感觉，你怎么样去认识自己的感觉，也知道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感觉，甚至于是跟对方来表达，然后进一步呢就有怎么样去沟通。那这个是我们在这第一个营会里面，那这个营会当我们把这些比较外在的问题解决之后呢，其实婚姻要能够持久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元素，就是我们要像我刚刚讲的，婚姻其实是神为我们设立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跟神再连结在一起，能够让这个婚姻更持久。那这个就是在这个营会里面更深一层的学习。
对，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是等于是婚姻再重新走过一次，所以我们说的婚姻 2.0 就是在原因就是在这里，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比较知道说怎么样去经营这个婚姻，培养这个对继续的培养彼此之间的感情。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后来决定加入国际家庭更新协会的这个事工里面，因为我们自己在当中所得着的神界的这个事工就带给我们的福气呢，我们就也是想说我借着我们这样子的服事呢，也把这个福气也当其他人也可以分享。因为我们是从别人那边得来的，这个福气是从那边别人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也是想说也把这个福气带给别人。
嗯，
因为自己走过的这个错误冤枉的路，也是希望说别人能够不走同样的路。那就算说婚姻是已经在这个婚姻在一个挣扎的状态的夫妻呢，他们也能够像我们一样可以重新的享受这个婚姻，神赐给我们的婚姻。
我想请问的就是，因为我们在服侍人、辅导人的过程里面，常常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全心全人的投入。那在您也一定听过很多很多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可能有些是极度极度的痛苦的关系，极度的剑拔弩张，那。有很多的，特别是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的价值观常常有时候跟美国当地的价值观会有很多的拉扯的地方。已经很少人就是说坚信说婚姻的价值，或者是说当我实在是受不了的时候，就是说我还有看到更年轻更漂亮的时候，是出于我的私欲，还是真的是我的需要，还是真的是为着这个家庭，我们愿意一次一次的修复。其实中间有很多种价值观的拉扯，是不容易说一直一直能够归依于一个单一的价值来做定义。那我想要请问两位的是说，在您辅导的这么多的这个夫妻啊，或者是您见证这么多人的这个婚姻，他们在一次成长的那个过程里面，让你们最印象深刻，然后让你们坚信说你们恢复这个关系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那个重心是什么？那个关键点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看到别人他们在一个婚姻在婚姻里面的那种挣扎，或者是甚至于婚姻既是几乎是破碎的，可是又可以重新修复，愿意走到往一个好的方向走，我想这个是对我一个蛮大的一个鼓励跟一个印证的哈，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服饰是对的哈。我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我们营会里面来了一对大概70岁左右的夫妻吧，在70岁70出头的老夫妻他们呢刚到营会的刚进来营会的时候呢是先生走在前头，然后妻子走在后头。就是跟着讲，然后两个都不看对方的，也不跟对方讲话的那一讲话就开始吵了，就长话短说哈。然后这个，可是呢，就是在营会第二天，我们就看到他们的态度有点开始在转变了。第三天，他们营会结束的时候，他们是手拉手，这个亲亲密密，嘻嘻哈哈，这个看着对方微笑的这样离开那个营会的，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啊。那我们知道说，让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不管你婚姻在什么状态里面，婚姻还是都有希望的。这是我的感觉在感受里面。
对，他刚刚讲到的那个，其实也是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对夫妇啊。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在来到营会之前，都已经双方准备要签字离婚的，然后来到营会才知道说哦，我们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改变。那到目前为止，回去之后呢，两个人就重新又建立了感情，又恢复了这个家庭的和乐。就是你讲的没有错，有很多不同的观念也好，价值观或者是生活的张力哈，有的时候是那个in-law 的问题哈，那很多有外在的问题。会造成很多的拉扯，但是我相信当，夫妇两个有一个怎么讲呢？有一个平台能够一同努力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像基督徒说的，在神这是没有难成的事。真的没有难成的事，
因为我想，因为我们在处理婚姻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把精力放在这个彼此之间的冲突跟问题上面，等于是在把我们把夫妻把自己放在一个对立面，其实夫妻应该是站在同一个阵线上的，然后去处理那个问题，不管那个问题是彼此之间的问题，还是说，因为刚刚说，
外
譬如说
在
外在婆媳啊，或者小孩之间带来的问题，带出来的问题。那刚刚又谈到说一个共同的平台啊，其实那个平台就是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共同的信仰。那这样子的话，就譬如说，譬如说就是。圣经上面讲说，这个夫妇要二人合成为一体，所以这样，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站在同一个阵线上去面对那个问题，不管那个问题是内在还是外在的。我想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不敢讲说辅导，就是说在做帮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一直强调这个信念，把他们拉回来。这个从这个信，因为你只有从这个信念去做，当做一个出发点去处理问题，否则你就是在处理问题，那问题就一直处理不完。
对，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个婚姻争吵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就是大家如果都一直站在就是我说的是对的时候，然后先生或太太是另外一个对立方的时候，这问题是处理不完的。就是直到你愿意相信说，当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关系上。法律上的来在一起，我们是真的必须，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立场都是一致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走，是真的是婚姻二点零，因为真的就是从，当然这不，这个当然中间还有很多学习的过程啊，可是至少从那个。从一个对的出发点，然后朝一个对的方向走，那至少，这个婚姻是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因为我第一次认识两位的时候，我是看见两位是手牵手吃完晚饭手牵手在散步，那时候我就非常，我才刚结婚，我就非常非常好奇，说，诶，他们是结婚，是刚结婚吗？
哈
诶，感情这么好，但我不知道这个背后的经历和故事，那听起来是非常非常感动，因为经历那么大的争执和分裂的那个过程，能够再合一在一起，那是不容易的。就像朋友吵架，要能够再和好都不容易，更况夫妻。我们见过彼此最美的一面，当然也有最丑陋的一面，可是我们还愿意重修
是。
旧好。那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他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会有很多的恐惧和害怕。那他们并不是基督徒，也还没有意愿说想要更多认识这一位神。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信仰是非常的好，那如果今天你想要对年轻的夫妻或预备结婚的人说的一句话，你会想要分享的是什么？
我想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嘉兴夫妻营里面呢，他特别强调的婚姻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那信神的人就能够了解啊，因为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特别的计划。那嘉兴他的教材里面也有一句名言，就是婚姻没有后门，但是有天梯。我觉得现在世界上的人看婚姻呢，就是不好就散了嘛，所以后门随时打开着。那这样子你怎么去经营一个好的婚姻呢？所以我如果讲一句话，我现在已经超过一句话了。就是婚姻没有后门，但是有天梯，你要相信一定会更好。
我试着用一句话说。婚姻呢是一个盟约啊，不是一个契约。那在这个，如果你坚持那个盟约呢，虽然说婚姻一定会有高有低，可是当你我当我们如果两个人能够坚持那个盟约呢，其实这个婚姻是可以，我们说 happy ever after。可是呢，婚姻绝对不是个 fairy tale，是需要用心去经营的。
对婚姻小组服侍的盼望是什么？就你们一直这么就服侍下去吗？应该也有累和倦的时候，那你们的盼望，存到永远的盼望是什么？
其实，在这个婚姻小组里面的服侍啊，特别在嘉兴的服侍，除了帮助婚姻上面能够大家都晋升到2.0啊，那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好的愿景，就是说很多家庭是有 孩子的，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我们孩子都也都到了适婚的年龄，如果可以给他们看到一个好的榜样，其实对他们将来的婚姻都是很大的帮助。那就想想看，这样子世世代代会是多好多美好的影响。
Yeah. 其实我要说的跟佑宇差不多，因为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讲，尤其像我们自己走过这个婚姻 2.0,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失败跟我们好的一方面的经验都留给孩子，不让他们对这个婚姻也能够同样抱一个好的这个观念和想法，一个正确的观念跟想法。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留给孩子最好的资产。我们在小组在嘉兴的服饰呢，虽然说在营会的时候那几天是蛮累的，可是之后的所谓的有那个跟进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也对我们自己也有一个蛮大的鼓励跟学习的，因为在之后还是被会彼此分享嘛。那看到参加营会的人他们在婚姻当中的得着，其实我们自己也从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功课。
如果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他们有心愿想要加入这个嘉兴的协会，然后触及相关的辅导的资源，他们要怎么样找到这个协会？
嘉兴在全美各地都
有
分会，就是分会，就是都
对团队，
对，应该是说服事的团队。
嗯，
那他们可以在他们当地的州或者是城市，也许上网去找这个家庭更新协会，这个婚姻
那个。家庭北美家庭更新协会它的网站上面呢，它的网址是 cffcusa.org, 然后在网址上面可以找到各地方的团队的联络人。
嗯哼，
可以跟当地的联络人联络这样。
那如果参加的人他很担心自己的隐私外泄，然后去到这个小组又要常常分享自己家里面的一些吵架的夫妻吵架，我很担心隐私外泄，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可不可以先给我们有打一下预防针？
我们在营会里面我们都会一直强调说我们要尊重彼此的隐私，就是说不要把这个听到的到外面去传。到目前我想我们倒还是没听到。
其实我们在这个营会里面呢，没有什么在众人面前分享你们吵架内容的，没有的。只是说在这个营会里面会有一个氛围，让大部分的分享都是夫妻之间彼此的分享。
嗯。
也许会有带领夫妇在旁边帮助你。避免这个一言不合就讲不下去了，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时间只是夫妻两个人彼此的分享，我觉得它主要是帮助夫妻怎么样去更好更正确的来彼此。
谢谢两位今天非常精彩的见证的分享。那我相信在我们的电台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大概都会因此得到很多的益处。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触及到北美家庭更新协会得到更多的帮助。也谢谢您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谢谢Robert and David 今天精彩
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好，拜拜，
拜拜，
好，拜。